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一位留守少女，她跟父母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要自杀的地步，这个局面怎么才能化解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女儿今年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后整天都不见人影，她不是陪同学去选学校，就是跟同学聚会。前几天，女儿带了一个叫小影的同学回家，一见面，小影就叔叔阿姨的对着我跟妻子叫个不停。小影的饭量比女儿大很多，令我印象深刻。小影回去后，我好奇地问女儿，小影的饭量好像有点大。女儿说，小影的妈妈每月只给小影300元，所以小影经常一整天只吃一碗面条或一盘炒饭，要不就在家睡一天，什么都不吃。我一听，不相信有这样的母亲，我想，这应该是小影对女儿开的玩笑吧。我交代女儿，多带小影来家里玩。有一天上午，女儿跟妻子说要跟三个同学一起去办点事。可是到了下午，我规定的回家时间还不见女儿人影。傍晚6点多，女儿一到家就进了她的房间。临睡前，我进了女儿的房间，问她为什么迟回来。女儿支支吾吾地说，就是同学间拉拉扯扯不让我先走，拖迟了。我看出女儿有心事，我说，跟我说实话，你肯定有事，表情都不对，有什么事说给我听听。没想到女儿如释重负般叹了一口气，一开口就说，爸爸，要出大事了，快点想办法。我忙问，到底怎么了，搞得这么紧张。女儿声音颤抖地说，小影要自杀啊。原来女儿与几个同学今天是去劝小影不要做傻事，可怎么劝小影都不听，一个同学都吓哭了。最后小影决定等小影妈妈回去广东后自己再自杀，小影说要让她的家人后悔。女儿说，小影现在虽然暂时没事，但她已经写好了遗书。小影还照着网络上教的自杀方法买了几种药，这些药混着吃就会丧命的。于是女儿跟三个同学约定，让小影到各自家里轮流住几天，看住小影。女儿问我，过3天小影就要到我们家来住，爸爸您看可不可以让他来？我一听连忙问，小影怎么不回家？他的妈妈不管他吗？还有他的爸爸呢？如果住在同学家，他要是一想不开做了傻事，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得了？我接着问女儿，报警了吗？我一连串的问题，女儿听了更紧张了，忙说，我们哪里想这么多，我们自己都一个个吓得要死，这个警察能管吗？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管他死活了，爸爸您有什么办法吗？这下我更疑惑了，你怎么说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管他死活了？原来小影就是一般所说的留守孩子，他从小留在家乡跟奶奶生活，小影的爸爸妈妈到广东跑运输，一人开一辆货车给人拉货，小影还有一个弟弟，弟弟跟着爸爸妈妈住在广东，小影奶奶去世后，小影就寄宿在姑妈家，有时住校。小影转了好几次学，但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小影长期与父母分离，和爸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小影认为父母偏心，喜欢弟弟，不喜欢他。 小影爸爸也会打小影，而且练过武的小影爸爸下手很重，小影妈妈也不敢护小影，小影爸爸说什么妈妈就做什么，小影妈妈从来不敢反抗小影爸爸。高三最后一学期，在跟家里闹矛盾后，小影离校一个星期，在校时也经常逃课。这次小影妈妈从广东回来，告诉小影说，小影爸爸要小影一起去广东，到工厂打工。如果小影想继续读大学，小影爸爸最多只出10000元的报名费，其他不管。小影妈妈还说，每个月只给小影300元，是爸爸的意思，就是想逼小影去广东。没想到小影性格很犟，宁愿饿死也不去广东。小影的妈妈做不了主，小影和妈妈也根本谈不到一起去，两人见面就吵。我听完女儿的话，我想小影跟父母之间哪里出了问题。若是以前，这事我可能不管，可我跟妻子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遇到生命交关的事不能不管。我跟女儿说，你明天早一点去同学家把小影接到我们家来吧。女儿打从娘胎里就跟我和妻子一起修大法，从小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女儿高兴地说，好嘞，小影以前就说过喜欢到我们家玩。第二天早上，小影带着简单行李来到家里。小影礼貌地向我跟妻子问好，脸上有些难为情，然后说起自己与父母的状况。原来小影已经1年多没跟爸爸联系了，小影也只在需要钱的时候才在微信留言给妈妈。小影说，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就特烦。小影说，妈妈很可怜，什么都听爸爸的，所以小影就在家族中极力主张父母离婚，然后小影跟妈妈单独过日子。这之后，小影爸爸就不再跟小影联系了。小影的姑妈原本是小影与小影爸妈之间的调和剂，后来小影姑妈也远离了小影。每回小影到姑妈家，姑妈就找各种理由先离开家。这次高考填志愿，小影抱着不可能录取的心态，填了一所在本省只招2名学生的大学。小影最终考了384分，没想到被录取了。不过事后小影才发现，这所大学报名费要25000元。小影喜欢这所学校，偏偏父亲只愿出10000元，这下他更认为父母偏心弟弟，不肯出钱让他继续读书。这时想报复父母的小影居然跑去咨询律师，要告自己的父亲。听完小影的话，我感到小影的任性、自私、强烈的报复心。我看着他手上刚换不久的新手机，心想这也要2000多元。小影父母在外地挣钱，出于弥补，就在金钱物质上满足小影，没想到却换来小影白眼狼般的回报。那么怎么解开小影的心结，化解小影与父母间的冲突呢？我想了想后问小影，你愿意改变你的现状吗？小影说，当然想，但是可能吗？我告诉小影，当然可以。我给了小影一本转法轮，因为我自己是在修大法后才从大法法理中找到化解家庭烦恼与事业困惑的答案的。我对小影说，你现在的情况要是按我们大法修炼者的方法处理，那就是先找自己的不足，只有自己先归正了，周围的环境也就会随之向好的方向转变。小影看着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然后双手接过转法轮。我要小影每天看一讲转法轮，有问题就问我与妻子。第一天白天，小影很认真地读转法轮，如果有一段没看懂，他会重新看一遍， 再不懂的就问我。到了晚上，小颖就和我与妻子女儿交流，说她从书中领悟到的真善忍法里，看到自己哪里做错了。我们一直谈到晚上12点。第二天，她动念想回家去烧遗书。第三天，小颖让女儿陪她，她回家把遗书烧了，也把买的自杀药给扔了。到了第四天，小颖一样认真地阅读《转法轮》。这天晚上，小颖对我说：“叔叔，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还可以做个好人。现在我学做好人真好。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教我怎样去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我觉得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告诉小颖：“你的救命恩人不是我，是我们的大法师父，是你自己与大法有这样的缘分化来的，你要谢谢师父。”小颖双手合十说了声：“谢谢大法师父。”我跟妻子与女儿每天都能看到小颖的变化。小颖说她认识到自己做事很偏激，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后来小颖联系了姑妈，但姑妈哀求小颖不要找她，有事去找小颖父母。姑妈说自己的身体不好，不要给她找事。这时的小颖才体认到，原来她伤了姑妈的心。于是小颖在微信上给姑妈留言，向姑妈道歉，说以后一定会改好。没想到姑妈还是不相信小颖，反问小颖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错事，要找姑妈的麻烦了。小颖对姑妈说：“我这次是真的晓得自己以前有多么不对。我遇到了一个同学的爸爸，他是一个高人，给我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您要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学好的。”这时姑妈才说：“你变好我巴不得，我相信你，但是你要让你的爸爸原谅你才行。”小颖又鼓起勇气跟妈妈道歉，妈妈也原谅了小颖。妈妈叮嘱小颖要跟爸爸好好说，特别是读大学那么高的学费是要经过爸爸同意的。隔天小颖打电话给她爸爸，但怎么都接不通，估计是爸爸把小颖的号码列入了黑名单。小颖用另一个号码拨打，小颖爸爸一听是小颖的声音，直接挂掉电话。这时小颖失落地流下眼泪，我和妻子在一旁安慰小颖：“不要放弃，也许是自己还有哪里认识还不够，没有感动爸爸，也或许是缘分还差一点点，我们也一起求师父帮助你。”小颖受到鼓励，又给爸爸发了一篇较长的短信，跟爸爸认错，请求原谅。但连续2天，小颖爸爸没有任何回音。小颖在我家的第7天，那天一早，小颖给大法师父法相磕头，然后认真读转法轮。到了晚上，小颖鼓起勇气拨通了爸爸的电话。这次小颖爸爸没挂电话，但很不客气地问小颖：“有什么事吗？”小颖一直对爸爸说：“对不起，对不起。”可是小颖爸爸赌气地说：“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以前的那个乖巧懂事的小颖早在2年前就死了，现在这个叫我爸爸的小颖就是一头白眼狼，吃了肉喝了血，翻脸就不认人。”接着小颖爸爸开始数落小颖以前的种种不是。在旁边的我示意要小颖耐心地听爸爸说。小颖爸爸说：“我和你妈辛辛苦苦地在外面挣钱，你3年高中花了我们10来万，你看看你有几个同学的父母像我们这样，我们为了什么？可是你却考个200分来报答我们，还要我们每年再出25000去供你上大学，你肯定是故意选这么贵的学校报复我们吧？”“怎么是200分？”我看着小颖，小颖红着脸连忙跟爸爸道歉：“爸爸对不起，高考200分是我骗妈妈的，我考了384分，过2本的录取线。”“啊？ 你说你考了384，过了二本线。你这个孩子，这个有什么好骗我们的？你要真考200分，我们觉得你再读大学真没有必要。哎，是我以前教育方法不对，错怪你了。既然是这样，现在录取你的学校报名费，我们大人来想办法。你以后安心读书，大学的生活费我们大人自己少用点，都会给你想办法，你就不要分心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小颖的脸上终于笑开了花。挂了电话，小颖来到大法师父法像前，给大法师父敬香磕头。小颖相信这都是他诚信大法才出现的奇迹，转法轮的法理解开了他的心结。小颖一共在我们家住了10天，妻子每天都做小颖喜欢吃的菜，小颖长胖了几斤。最后一天，小颖看完了9讲转法轮，接着小颖就要到姑妈家，然后要到新学校去了。我看得出小颖舍不得离开我们，小颖说一定会再来我家看转法轮。临走前，小颖再次给大法师父法相敬香磕头。听众朋友，一本书在10天里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命运，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类似的例子在阅读转法轮的人身上却是很常见的。也许有机会的话，您也静下心来好好阅读一下转法轮，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呢。